问：何故重重汤油一准名为差别，淫欲变物。答：能力本称诚之所立，虽应之意力乃乖绝，共治相为，故于重重汤油一准，即是相为所为差别。焉生决定方成能力，故于淫欲不说已有一准能力。贪是中是中相啊，是中相。头一个是嫌疑，即成有法，即成能点。第二出题差别性故。三简烂，就是啊，为之为所啊，虽之乐为所成理性啊，这是现在我们所谈的是简烂。简烂本圣啊，大书的原文啊，荣观抄他也把它分成五部分。头一部分就是表把简烂的科目啊来显示出来，就是四中相的显一出题简烂，在多少，在96页。96页。这随之乐为所成立性，此简烂事啊，就是这一句话，此简烂事就是把随之乐为所成立性的，他的在这个四中相里边的他的任务说出来了。那第二呢，简料的来解释一下这个随之乐为所成立性啊，从还是96页，从那个随之者简别一种，乐为者所成立性者简别音律，就是这样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一直到98页啊，来解释种中的含义，中的性质，说反中有四，把四种中都加一个说明。在下边到101页解释啊，这个中跟阴郁不相同的情况。就是101页最后一行，与乐为所成立性啊，简便能成立，能成立的是因缘，它简便的一个情况。下边一到啊105页，就是用问答的方式再加以呀、啊、陈述。那我们这个107页呢，是问答里边的第二个问答啊，你们数数，一共4个问答。在105页一个问答，107页一个问答，108页一个问答，109页一个问答，一共有4个问答来检讨中和一遇的不同。前面那个101页、106页，他所检讨的为什么啊中中有随之乐？而阴郁中没有随之乐的情况，上次我们讲了。现在我们讲的107页是第二个问答呢，是贪为什么中中有汤油一准，有汤平一准啊，叫做差别。为什么阴郁中没有汤平一准，来区分这个问题。何他就问何故重重汤油一准啊，名为差别。我们以后谈到四相违的时候 可以谈到志向的，志向的本来语言文字和它的内容是应该相符的，语言文字和它的内容不相符的啊，这是文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叫做志向相违。在文字上看不出来的啊，文字上写的是一种意思，这个言外之意又是一种不相同的意思啊，这个就名为差别啊。所以志向相违有两种，差别相违有两种，有事相违啊，就是在配合着这个有法啊，志向相违有法，差别相违法，志向相违法，差别相违四种，这是在中中所有的啊，有法和法。为什么音律里边没有这个啊旁平易中，没有这个旁有易准这种情况出现呢？他回答：能力本称诚自所立，虽应之意力乃怪强。能力啊，它所以出现，它是支持所立的啊，它是音，能力就是指着这个音域了，音域它能够成立众的啊，它能不能成立啊，也要看它支持的对象，它支持对象对了，它就成立，它支持不对，那它就不能够成立。所以他本身没有谁之意，也没有这个言外之意，他的语言文字应该是非常确切、非常固定的、非常准确的啊。假使说音律也可以随自乐啊，自己立着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那就不行。那个第一则并不一定同意。那这个第一个不同意，立敌之间就成拐角了。再说中呢，他本来就是要求的立敌拐角，就是要求立敌冲突的，才是一个标准的中，因不能这样子啊。共之相违，故于众中旁有一准啊，即事相违，所为差别。这个虽然在中中有这个言外之意，语言文字和他所含义的和立则所要求的并不相符，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种啊，这不是一个可以需要的种，所以在以后再把它列为在四相为里边去啊，把它列在这个。为什么列在这个印的思想为例边去？本来是重的过失，但是重的过失本身要透过印才能够确切的看出它过失的所在，所以这个思想为啊，它还是把它列为在这个印的里边去。验身决定方成能力，能力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立敌共许的，这个言语非常那个准确的啊，不能有犹豫的，不能有这个随意的，或者是有部分啊，就是不能有那个因的失四种过失或者欲的四种过失，这样的言身决定才能够成立起来，否则成立不起来。那既然这样，他非常准确的啊，非常固定的说，故于淫逸不说已有易准能力。易准啊，我们就是从语言文字上看不出来它的含义是什么。那假设你做个理由，对方不讲你这个理由讲的是什么啊，那就是那个理由就不能站不住。所以在淫欲之中啊，绝对没有这个易准这个中的第三种情况这个出现。 看明能抄的解释。燕生决定方程能力等者，问入下相为中有志向差别，何故因于无别亦许燕章。在下边谈到因的过失事相违的时候，众有志向啊，就是法志向相违，有法志向相违，法差别相违，有法差别相违，有这事相违。因为法是指的众的能辨，有法是指的众的虔诚，这个都是值得重的。那为什么在因语里边没有无别异许啊？就是异许和文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言外你认可的啊，就是就原文都看不出来的，那个就是等于这个中有的差别。燕章呢，那就是中有的志向啊，志向是语言文字是相符的，意许是语言文字和你的本意是有所差别的。来回答，利众随志意乐故，由意许兼障，因欲必加良共称，唯有志向啊，无异差别。利众他的意思本来就是要随之一乐的，不随之一乐反而成了众的过失，所以可能出现这个意许的差别，也可能出现这个烟障的志向的差别，就是利地之间对于众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而且必要有所不同啊。假设利地对众完全相同的，这个众也就是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利众随之一故，有烟许，有意许，有烟障。因欲呢就不是，因欲必加良共称，因欲的使用一定要利地共许基层的啊，一定要受这个条件的限制，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志向。志向唯有志向，这个志向就是说他那个文字上怎么讲的，好，文字后面那个含义是要相通的。那这样呢，无异差，没有异许生的差别，言外之意是不可以拿来当音域的使用的。他下边再进一步的问，那这样说，那比量相为先中为后印，名为相为，后印未举岂非异印啊？何必燕生方程能理？在中的九过里边有比量相为这么一个过失，但谈中的比量相为过失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印，印还没有出现啊，只是中的过失就单单一个中。啊，比如说今天温度是零下五度，啊，也不要举什么理由，也不要举什么什么，是什么相位啊？先量相位啊。我们说这个大数那个啊，入论举证就是说这个平时差啊。 平时存在的、平时常住的，或者这么一个人，这个是什么相位？这种比量相位。现在这个品质啊，是并没有破啊，但是根据经验上或者根据推理，这个品啊是早晚说是会毁坏的啊，会打破的或者会分解的。啊，过去品都是用泥土做的了。所以这个要根据经验，要根据推论而说的这个相位，这是比量相位。但是没有说中啊，没有说阴啊，也没有说其他理由，说先中为后阴，那阴还没说出来，那这个正好和这个中里边的这个旁游一准呢、啊、是相符啊，旁游一准就是原文字啊跟那个意思不相符啊，那个原文字不相符，这个原文字也没举出来，没说出来，那不是说那个音不一定写什么音，那这个不是也气非一音，这个音岂不是也是旁游一准的音吗？那这个意音就是旁，就是旁平一准的音，就是这个音，因为他没有说出音来啊，没有说出音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中的比量相违。就是这个后音未举，在没有说出音的时候，那这个音那说什么你不知道，那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说不定这个音呢、啊，就相当于言外之意，相当于旁游一准这个情况了。那这样说起来，何必延伸方程能力啊？就是不必说出这个写出音的原文字来，才叫能力啊。说这个音的能力也可能相当于这个中的旁游一准啊，旁平一准的性质啊，可能是相同的。108页来回答，后力正量，后力正量必然必然中成方程能力，故无异也。一个三支鼻量啊，它那个音域一定要在言语说出来啊，凡是形式论法，你没有语言文字表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后立后正量啊，一个正确的三支鼻量啊，必验中一定有语言文字来表示出来，那这样有语言文字表出来才可能成为能力，你没有语言文字表出来，哪根本不晓得什么理由啊，什么比喻啊，说故无疑。所以在音域里边没有旁一准的音的存在。108页，试问里边的第三问，问何故总乃杜彦乐为音域不说？答：是音域，是中音域，当更成立，可以为重。今前当时所证为重，不以比为，故言乐为简比。这个你在我们按后边啊，明灯草他断的句子啊，就是故言乐为简比散，到这里是应该是一个段落啊，就这个分段各家是各有标准，各个不同。但是我们这个标点大概是根据那个大金陵版的，那金陵版你看，故言乐为兼善，是中音，是中是音域啊，他把这个鼻善是中音域连在一起了，加上按后边明灯草他的段落呢啊，兼鼻善啊，到鼻善这里啊 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句点，而且是一个段落。色今既后，俱不可说为隐为喻。绕更立之，直视总色，不说乐为。色更成立，以为中其意即成疑，放为隐喻，辗转数成，不同于众，故于淫逸不说乐为。这又是一段。又于种类说乐为言，兼四周其淫欲料之。这又是一段。又中游正啊，一更徐成，种意相烂，故度言乐为。淫欲必须继承，不成便非淫欲，不说烂故，不言乐为。这是简烂的四个问答，头一个是讲这个虽自乐啊，这个第三个又把它再重复的又讲这个中中的中类是都言乐为，淫欲不说，这个和这个第一个问呢是有一点相同的意思。他来回答，他是中音欲，是中音欲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要成立的时候，啊，当更成立可以为中，啊，但是不过这个主体中的结论不是一样的，那是另外的，那就是把另外成立一个中。把这个四众另外再加以解释，或者四因再加以解释，那个四因就变成众了，四欲也再加一个解释，那变成也变成众，说更能成立。那这个时候那他们当然可以单独的成立一个众，但是和以前那个众啊是不相同的。金钱当时所成为众，现在不是讲以后的事情啊，是讲现在这个现有的当下的这个中阴欲的形态。那这个中呢是立立对正的，不以比位，不能够拿到比阴欲啊，不能拿到中阴欲为争论的主体啊，只能拿众当争论的主体。是在这个时候啊，在现在我们所要谈的这个三支鼻梁三支做法的时候啊，今将当时所争为众，不以比为，不能拿着阴欲，鼻是指的阴欲为争论的焦点啊，所以故言乐为简比上，所以这个乐位之言是一个标准的众，和四因四中四因四欲这三个呀是不相同的。假设以这个后面明灯草是断句断在这里，假设根据那个第六八呢，是故言乐位简比上，简比是哪三个呢？啊，下边是。再加以这个，这是什么号呢？破折号或者什么号？就是四，这个三字下边代表的就是四音，四中四音四欲。啊，在金陵板上有四欲，啊，它连在一起就是这样的。这鼻扇是哪三个呀？就是四中四音四欲。要不要加个玉字？你们考虑。现在很少用这个破折号了啊，现在都是用括号啊。比如这个扇，鼻扇哪个扇呢？下边加个小括号，叫四中四阴四欲，再加一个小括号。现在是一般是这样子的写号。色今既后， 据不说无意义，不管你是现在啊这个的，或者以后，以后加上变现，但是你怎么变现啊，都不能说啊把淫欲定义给一个乐位的特性啊，乐位只能限于到种上啊，不能用在淫欲上。所以射精即后，据不过说啊，乐为淫啊，乐为欲都不行的。绕更例子，那假设说你要成立乐位，那个印就不是印了，那个印就变成重了，玉也不是玉了，玉也变成重了，说只是重色，那归属到重的方面去了。所以在淫欲上是不能说乐位的。色更成立以为中起，假使说我们把一个淫啊再重新检讨，把它变成一个种，变成一个主持位次，这样是那一即称以方为淫欲。那当然还要，既然是种入有种之后，那你另外要加上理由了，要加上比喻了、啊、那这个把淫或者欲变成了种，你另外再加上一个淫或又加上一个欲，那和原来那个情况都完全不相同了啊！就是归因于不摄入，这辗转书称不同于众。这个辗转，就是以后又变成一个三字鼻梁了，那和原来那个众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这样说起来，我们假设按金贤当时的说法。就是故于淫欲不说漏尾，不能够说漏尾。下面又是一段，又于种内说漏尾言，检视周期淫欲料之啊。说漏尾，他就是来鉴别啊。按这个问答上说啊，他当然是漏尾鉴别其他的，在这一个问答上是来鉴别。是中是因是欲的，又中有正啊，一个虚称，因为立地对正，另外需要拿理由来完成，中意相烂，故度言乐为。种义有共许的部分，有不共许的部分啊，所以种义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可以说乐为。那淫欲呢，只有共许的部分，没有不共许的部分，所以淫欲必须继承，不承便非淫欲啊。假设不继承共许的，不能拿来做因，也不能拿来做理由，做比喻。不说烂骨标，这个没有不供许的部分，全部都要供许的，没有什么紊乱啊的情况，说没办法说乐位。始终之大功，总有善说啊，因为你看，他有个。又与中内说乐位啊，又中又正啊，有两个又字，所以它应该分了三段啊，又善说，中又善说。初说当时乐位方为正中，后是乐位非是正中，是中因欲皆后是乐位，故而乐位兼别三世也。你可见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中啊， 你看那个大书的，只算大书啊，大书的第三行那个简笔散下边，四中四音玉，是这个明灯抄的倒数第二行，四中是音玉。你看他再把这里断开，把那个大竖了简笔散断到上面去了，这个重新就四中是音玉，射精既厚，俱不可说为隐无欲。他是引用这两句话，可见这个宁能抄的断句和金陵版的断句是不相同的。解释大书里边的四中是淫欲，射精既厚，俱不说为淫为欲。当然过失的三支鼻梁，过失的中或者过失的淫，过失的欲，当然都不是正确的淫欲，也都不可拿来做理由。是淫欲是淫是欲，犹有过故，现非淫欲，当有过失的理由比喻，不能拿来当正确的理由比喻。绕事有过，更将淫欲而成立之，那就是我们把有过失的淫欲再强调或者用再举出理由，在这个理由来支持这个淫欲的，那这个淫欲呢就不是淫欲了那个前面那个是淫欲啊，因为有后边再有理由来支持它，那个前面那个淫欲是淫欲就变成所立了，后边那个支持他的支持这个是中是淫是欲变成中的那个理由又变成那个淫欲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啊，既被称以既名为众，那就变成一个众。109页，非淫欲故，因为它不是淫欲了，既之后是不明淫欲，这是前面第一段解释。下面那个头一个又字下面，第二说义，中乐未厌，简四周仪，既简九过，初简所变，次简能变，何计句简句不继承？焉虽智则简相辅过，焉乐微则既简现比等无为。既是淫欲，并非乐位，运简是周仪，淫欲以简十四淫过，欲十过故，你淫欲中有科乐位，故料故物耳。第二说中的乐位，当然它是那第二说是又欲中内乐位简四周起就是把四淫是淫是欲啊排泄出去了。那这个简四简什么四呢它里边包括了很多了，头一个简的中的九过，简的中的九过，头一个来简这个所变不继承，再下边讲能变不继承，再下边讲这个俱不继承， 中的九过，四中不积称啊，讲这个所谓不积称，能为不积称，聚不积称，到下边这个焉虽智者兼相符过，因为假使不虽智，那就可能有相符继承的过失，有虽智乐意呢，那就是为他顺智，免去了相符继承的过失，这是这四种过失。焉乐为者呢，也可以再减去这个中九过前面的无中相违。无中相违什么呀？既是阴欲啊，并非乐为故。那是因是欲不会立则来用它一个错误的理由。这个说运减是周乙，这个阴欲呢，当然也是讲这个阴的十四种过失，讲的欲的四种过失。说这个理由呢，因为阴欲中何有乐为故料物呢？假使阴欲中有乐物的时候，就会发生阴的十四种过失，欲的十种过失，所以这个阴欲中啊，不能有乐为的出现，这是第二说。第三说就是，又中又正啊，一更虚称是这一段。第三说，中中有烂，故焉乐为；隐于无烂，故无乐为。这是这个。他下边再把这三种解释啊，这个归纳成三种说法。头一种说法是讲的当下的啊，不是讲这个那个四中阴欲，那个四阴又变成中的第二步啊，那个三支做法那个情况。那第二个解释呢，讲这个广料的啊，就是从这个广方面讲来减这个中的九过呀，阴的十四过呀，啊，欲的十过，整个说起来，他只是说这个减十周矣，这样减了。后边呢，这个第三说减的这个烂非烂的，烂指的这个中有虚无不虚的，非烂指的这个阴是没有不虚的，是全部都有空虚的。这个初要现当，次要广料，后要烂非烂，故三说别。简烂问答四种的第四种问答来说，为什么啊？问何故度表所成立性，在中里边啊，是有所成立性啊，为之乐为所成立性，淫欲不说能成立也。既然有所立，就应该有能力。那为什么在阴明入正理论上讲中的讲阴的时候，开始的阴有三相啊，讲欲的时候是欲有这个通法欲、意法欲。根本没有提到阴师啊能成立啊，欲师能成立啊，没有这样的文字出现，为什么？大中有所立，以显欲师能立。有的时候是以显淫欲师能成立，要不要能成立，还是又是能成啊？这个 宪法一照更不虚说，因为这个前面讲是啊，宗室所成立啊，为之挪为所成立行所成立法，既然是宗已经说是标出所立来，那间接的呢已经暗示淫欲是能成立，这样不必一定要啊说是宗室所立啊，淫欲是成啊能力啊，不必这样子，这样说了宗室所立了，就暗示淫欲是能成立，这个宪法一奏更不许说，不必再重复在这个累赘啊来说，这是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又中谦未说空滥许称，阴谦一章更何须说，在中的前面啊，在中的前面什么也没有了，是吧？当然是没说出啊能力，也没说出所理来，所以这个开始中的时候一定要标明一下，它是能力，它是所理啊，所以这个中要说个所成立性，怕空假使不标明出来，不知道它是能力是所理，那我们看下个理由，那更可以看得出来，一定要说出来。阴欲这个谦阴谦一章，阴的前面有中，中已经说出是啊所成立性了，那阴呢就可以省略了，不必再说出来是能力了，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又中为古，焉说成立，以别古今，阴欲不为，不说能力焉，以简别。这个从定义上，古阴命啊，像这个玉学师地论，他们把众叫能力啊，到陈那菩萨之后才把众叫所力。那陈那菩萨把众叫所力，他当然要说出来呀、啊。他不说出来，别人以为这个众还是能力的。他为了区别古今阴命对宗的性质的定义不同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说出来总是说成立性，这个以别古今，古阴命把宗叫能力，新阴命把宗叫所力，所以他这个入论是新阴命了，所以他一定要表明出来宗是说成立性。阴欲呢不为，阴欲在新阴明古阴明都叫能力啊，它是相同的，没有分别的，所以不必说啊，不说能力呀，以鉴别，不必说了，因为这个古今阴明对阴欲的都是能力，没有问题，这又是一种理由。第四个理由呢，又谦表云中能多言名为能力，先已说起，后更不许，是不说是不许啊，不许啊，后更不说也可以了、啊、又开始讲啊，整个中阴欲的时候说中阴欲啊都是能力啊，这个能力和能破相对照的是上一个层次的，下边那个所力能力，下边那个能力是跟所力相对照的，是第二个层次啊。虽然都叫能力，它分两个层次，前面那个层次包括的广啊，就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论事中阴欲，我们都把它叫能力啊。后边这个阴欲叫能力呢，因为它能够建立起所力众来，这个它的功效范围小。问 意蕴，论辩皆总言啊，是说成理。因命中立论来解释众是所成理心，因欲别是何故不说能者？因欲和众是不相同的，既然众说是所成理心了，那因欲也应该说出因欲是能成理，因为因欲和众是像是一样的啊，应该也说出来。大众有四，101、110啊，就是大众有四这个方面来检讨。初说意蕴，中说成影之因欲能力啊，就是中定义微所成，那就暗射影射出来因欲是能力啊，因为因欲是能够成立众，众才是能被所成立的。这是影射啊，或者是背景。所立先变，因欲不说能成啊，因为所立已经先一辨别明清楚了啊，因欲就不必再说能成立。第二种，中前未说者，中宋即昌行，前未有说，空难许成，因欲前宋以表立啊，优先以彰，更何须说以啊？把那口缝起来。因欲前宋以表能力啊，就是前面整个说出来啊，能力与能破啊，即使我与他限量级比量级，已经标示出来了中等多言说能力，已经是把音域已经界定在能力上了。不过这个能力和后面那个能力是不是一样的啊？第三个是古时灯说中式能力啊，今为古时中明所成，因欲不为，不说能成。在啊，就是陈那菩萨以前，从这个世亲菩萨呀、无著菩萨，一直到密勒菩萨，他们的古音名都把众也纳为八能力里边去，把自性差别认为是所立。这个陈那菩萨认为自性差别是组成中的一个中义啊，它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不能力的，它只是一个集成的概念。所以陈那菩萨把众叫做所立，把音律叫通义，故事叫能力。第四，所以既作其事，众名所成，因欲能成。是故律云：中等多言，名为能力。就是说，既作其事，就是把中跟因全部整齐的啊，就是一起的来解释啊，把它放在一起来说。中因欲，那中呢是所成的，那是所立。因欲是能力，是能成的。所以在入论上说中等多言说明能力，命为能力，是说明能力，命为能力。比如说写的这个中等多言为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比较是上个层次的啊，不是这个能力和能破相对照的，和下面那个能力和所力相对照的那个范围宽窄是不一样的。先以所故，后更不说啊，他这个理由比较牵强了，因为虽然两个都是能力，但好像范围宽窄不一样。 四名为众啊，这是入论，前面讲了众的所以的众的体简烂，在下边下一个节目四名阶层，后边如又成立生死无常善知法也啊，这个又是上一个层次的讲众，第一个分科是什么？分三种，有没有印象啊？头一个只是标个名称，这是业障；第二个是四相，就是四中相，就是里边包括到嫌疑啊、出体啊、知烂啊、知法呀、啊。这第三个就是个知啊，知法不算的啊，知法不是简烂的啊，知法不是那个四中相里啊。第这标命关那个。此中中者是标命啊，下边是个即成有法，即成能别差别性故啊，所知漏为所成立性啊，这个是四相。再下边如成立生死无常之法啊，那整个一名入正理论讲这个众只有这三段。他说善执法也，入佛弟子对生论是立生无常，生是有法，无常为能变，彼此共许，有生即无常，名即成有法，即成能变，为众所以。彼生论是不许生生有此无常，今佛弟子合之一处，互相差别，不相离性，云生无常，生论不许，故得成众。既成虽至，已是乐为所成立性，故名正众。恐亦不明，执此令解。前面所谈的啊，即成有法，即成能别，差别性故，随之乐为所成立性，那只是在一个中的定义含义。到底中是什么样子呢？啊，在下面举了一个实在的例证，就是生死无常啊，这是一个中的实际的例证。所以执法特别指出一个实际的。中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佛弟子是立者，对方是生论师啊，立生无常这么一个众。生呢即成有法，是有法；无常呢是即成能别。在这个有法和能别这两个名词，这两个概念，彼此佛弟子、生论师都共许，都没问题的。啊，这提到生，大家都晓得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提到无常，它的含义大家也都了解，这个是没有争论的，这是基层的。所以说，彼此共许，有生即无常。这个，既然立敌之见对于。生和无常没有争论，所以的符合嫌疑的即成有法、即成能别这个条件，所以它可以作为中义。彼生论师呢， 但是神论我们的他是主张圣，圣因是有的，但他的主无常也是有的，但是他不主，但是生是无常的，他主张生是常住的，所以比神论是不许生生，有此无常，生生没有无常的啊，不管是生神论、生贤论，都主张生是常住的，生不是无常。那现在佛弟子把有法生和能别无常，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变成一个命题，是互相差别，两个特色就是不相离性，这样变成一个种叫生无常。这个家说生无常变成一个命题，变成一个语句的时候呢，神论是不许的啊，不认可的。立则佛弟子认可，低则神论是不认可，所以变成立地对证的一个情况，变成众的第四种，不顾论众，所以故得称众，可以说是一个众。因为佛弟子是这样随自己乐位所成立的，而不是对方所同意的，说以是乐位所成立性，故名真种。空亦不明，只此令解。所以怕这个对前面那个意思啊不明确，所以举证一个例子来对众加以解释。有没有问题？应该是梅姐再讲一点啊，111页。是名为众的，是结成也啊，这个是一个结论的话了，没问题啊。为由中一性啊，简览为聚散意，是名为众。简难为具三义，是名为宗啊，那就是四种具三义呢，那就是我们按他这个分科讲啊，就是标章啊、列章啊，或者是事项啊、执法呀，这么一个三义讲。但是有的本本上是一个三字，是个例子啊，旁边做一个例子。简览为具利益啊，这可以成立的意思，这个也可以视名为主。如有成立生死无常者，是执法也，是一个例证。焉胜即是中义之中即成有法，无常呢即是即成能变，焉成立生死无常者即是中体，这个出体差别性故啊，这个单说一个圣没有什么差别，单说一个无常也没有什么差别，说是生是无常，这个就有差别性了，表示说这个生是无常性的，生不是常住的。这个大圣讲是互相差别呢，那就是无常呢说它的主体是指的生的啊，这个无常不是说的舍，也不是说的相位住法，是指的这个生而言的，所以这个是中体，所以它可以解释为差别性。焉如如者呢，为佛弟子对生论是立生无常，即是随自乐简中难也，把 前面那三个啊，共说徐宗啊，旁听义宗啊，先称丙宗啊，把这三个宗啊都淘汰出去了。那这个是第四个随之一乐的不顾论宗。言成立者，前说说的这个意识主体呢，就是要强调生死无常的。即是乐为说成立性，即是和因欲不同的，因欲是没有立地对证的。问：何故但言生死无常，不说无常是圣呢？说无常是圣可不可以？本来是无常是圣，人家那个印度话是这样子，变成中国话就把它倒过来了。但说无常是圣也可以，但是主次宾次啊是换了，主体换了。大绕言无常是圣者，那个圣是属于无常的，危险无常是主，是主次，是主体，生是宾次，是因为那个前面那个主次，它的范围比较广，它的意义比较多啊。比如说一个生，它有无常的，它有无性的啊，它又可以空气波动的，有种种的性质，都是生的性质。所以一生啊为主，无常不过是生的性质里边的一种，这是所做的种种的情况。假设把它倒过来，变成无常是生，那无常是主体的啊。那无常有很多啊，生是无常的，舍是无常的啊，受想行识种种情啊，宇宙万象各种东西都是无常的。那个无常的范围又变成大了，啊，这个圣的范围又变成小了。即成随智啊，一是乐为所成立性者。下边引这个渊晓的话。这个我们下次再谈啊，讲到这里。渊晓知不知道啊？啊？韩国人，哎，怎么样？啊？他是不是出家人呢？出家怎么什么个出家人呢？啊？欢喜的啊！你看在那个时候，比现在还比较那个开放民主。他跑到宫里面去了，跑到那个什么宫啊，药师宫，跟那个公主啊过夜，而且生了个小孩，那个小孩姓薛姓什么啊？这个也喝到这个酒家去啊什么的都是，但是很有学问啊，做了很多东西，这个。在阴明里边做的判比量论啊，判写不下，这个书不见了。以后他什么时候人呢？唐朝了。你看以后这个又出现了，好像出现也不全。咱们那个大藏序，藏那个烂基是烂基赋曲，是他编那个什么大藏译篇呢，大藏序篇，那里边他把这个判别楞论有日本人又发现了，就把它收进去，收进去一部分。我们那个《阴明杂志》有一次拿它当封面，那个 他因为换书了，不拘束。他是化验中的这个权威的学者，但是他反正写的也写了很多那个天台宗的书，那个《华华经》啊，《璎珞本业经》啊，也写了很多。五，对数理学派立个生无常。生是单独的一个宗义，无常也是一个宗义，由这个四字把它连贯起来，变成一个不相离性。这样一个宗的实际的立证里边含了宗义啊，即成有法，即成能别，用一个四字把它连起来，所以有差别性故，而且是佛教徒所乐意成立的，数理学派所不乐意成立的，这个几个条件呢都具足了。下边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说生死无常？难道不可以说无常是生吗？的回答也可以啊，只要把名词中医摆在什么地方，摆在前面它就是有法，摆在后面它就是能别。主词宾词啊，是不过它是得名不定了。他回答，绕言无常是生者，生熟常故啊，那就是生把它变成一个宾词了，变成一个无常的一个意义，一个差别，一个能别了。那就是危险无常是主啊，它是一个主体，它是一个如法，它是一个所别，它是一个前尘。生呢，即为宾。生而变成病词了，变成一个异，变成一个差别，变成一个能别了。即欲显生是主，现在我们说生是无常，以生为主体啊，不是以无常为主体，无常是生的一个性质之一啊，所以我们立这个中的立证，说是生是无常。在下边来解释，既成虽至，已是乐为所成立者。111页倒数第二行啊，引用啊朝鲜韩国啊新罗一位大师啊元晓大师的解释。上次我们讲了元晓大师，他做了很多佛教的著述啊，里边。关于因缘的注释也有，有一个判鼻梁论啊，最近代由日本人呢把它发现，还有片段的存在。这元晓大师对既成虽至，已是乐为所成立解释啊，虽至乐为所成立啊，这个意思呢又含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显意能力，当然他这是说的是微所成立，所成立当然不是能成立啊，就是能成所成是对照的，既然这里标出所成立了，那当然和能成立是有所区别的。第二个，二名非不成立，因为所成立性它是一定是成立的，不是不成立的啊，这有含这两种意思。这里看112页，除意者，除意是指的这个显意能成立啊，和能成立啊是不相通的。 淫事能成立故，在其淫命终是所立，淫欲是能力能成立，终为所成立也。而言虽乐者啊，那个虽下边下一个乐字啊，对，而言虽乐者，绕言一生无常啊，为所立众，即所作性是能力啊。假如说我们以生死无常当一个众，它的因呢就是所作性啊，所作性无常都是生的性质啊，都是生的属性。不过无常是立地不同意的啊，所作性呢是立地都集成共许的。所以这个生死无常是所立众的时候，那所作性呢就变成能成立，那就是能。绕言一生所作性，假使我们把这个众的内容给它改变了，无立众是生死无常，我们立一个众生是所作性，这样也可以。就是那假设我们说生是所作性呢，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所立了。假如以无常为因呢，那无常性就变成能成立了。这个所成不定，故言虽乐。看立者他的本意要发挥什么，要主张什么啊，他要宣扬他的思想是什么，所以他立那个众啊并不一定限制于固定在哪一个命题上，任何命题都可以，因为任何命题都可以啊，所以就言入力说就是虽乐啊，就是虽自乐啊，为所成立性。所以这个看他摆的位置，所以能力所立有所不同。第二义者，虽亦能力，虽然所立和第一条亦能成立是不相同的。那所得为所立，在绕立绕为力量。那假设我们这个立一个众啊，它违背了啊，假设有五相违，这个过失的力量，那这个众啊就不成为一个真众了，那就是一个事众，有过失的众。所以立众虽然是虽乐，虽然是虽自乐所为，但是也不是随随便便立众，它要先有个先决的条件，先决的条件要先自为正成道理之所成立啊，这个又落个所字，那个字下面有个所字，前面第一行而言随乐，随字下边加一个乐字，这个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第五行为自为正成道理之所成立啊，自为道，自为正成道理之所成，之成立，所成立，压个所字，因为原书上有了。那不加也可以讲得过去，但是这个大正藏里边有，我里面就还是忠于原文的。所以立众虽然一再讲啊，顺自为他啊，就是随自你自乐 你愿意立什么宗就立什么宗，这是对第一者而言的。但是你要随便立什么宗，也不是你自己随便就可以的，你要立那个宗能够站得住脚，能够成为一个真宗，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正成道理之成，要有正成道理的含义才行。什么正成道理呢？这个我们要看古音名才行。古音名当然不如我们新音名，它这个语句的分析的非常精细，但是古音名它也有很多新音名所没有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借着讲这个正成道理，我们再把这个古音名稍微看一下，就我所发这个资料看。看这个资料，讲道理啊，在瑜伽师地论有两个地方讲道理，一个在声闻地也讲道理，在后边这个觉着分菩萨地也讲道理。可见这个不论是出家的在家的，凡是佛弟子啊，都讲道理啊。都讲什么道理呢？都讲这四种道理。云何以成量形象以正道理思维，足运相应言教啊？怎么来做法呢？要以四种道理才能够做得比较正确啊，才啊为以四道理无道观察，才我们所考察的所思维的才正确，不会有错误啊。何等为四？头一个是观待道理，第二个是作用道理，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要学音名具备的正成道理，第四个是法尔道理。这四种道理，那三种道理都比较不是我们音名的，但是我们稍微把它我念一念就好了。头一种啊，云何名为观待道理？为料所有二种观待：一、生起观待；二、实色观待。生起观待者，未有足因足缘势力啊，生起足运。此运生起，要当观待足因缘足因足缘。这是生起观待。下面那个实色观待呢？那就是唯有名身具身问身啊，实色诸运，实运实色要当观待名具问身啊，四名运，四名余运升起观待。这个四名余运升起观待到这是个句点啊。下边实色观待啊，即此啊升起观待，这又是个句点啊。实色观待升起足运，实色足运说明啊道理瑜伽方便，是名是故啊所谓啊观待道理啊。这个观待道理就是用我们现代话呢，就是观察。假设我们勉强的讲呢，这个观待道理就是科学方法啊。你看我们不管是天文宇宙万象的科学，或者是甚至是昆虫啊，甚至是细胞啊，甚至是分子啊，这个科学都离不了观待啊，都离不了观察啊。所以说观察是，但是观察它有两种，一个是升起观待，那就是看世事啊，直接的看世事。那第二个呢，实色观待，实色观待 那个事是怎么你把它变成一种学科，变成一种学问呢？那就要靠这个名声啊，这是名词，句声、语句、命题、温声啊，温声是字啊，是最基础的。要靠这些语言文字的设施，才能够把这些主因主缘呢啊描绘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这是这个观待道理。下边呢，运河名为作用道理，为诸运生疑，由自缘故，由自作用，各个差别。这个是比如说眼能见色呀，耳能闻声啊，鼻能嗅香啊，舌能尝味啊，声能嚼住啊，异能啊疗法，当然这个都是作用，但这些作用都是有道理的。舌为眼睛，为眼所行，乃至法为意境，为意所行，祸福所语，入世等类，于彼彼法，别别作用，当之一耳。即此诸法个别作用，所有道理欲切方便皆说明。作用道理啊，这个作用道理啊，我们也另一个名字可以说是一些因果道理啊。由镜，用你眼去看它啊；由声音，我们耳朵去听它啊，这个比较容易懂。下边就是我们所要谈的，是这个正成道理。云何名为正成道理？为一切运皆是无常啊，一切运皆是无常啊，这是一个正成道理的最基本的一个命题，这是一个肯定命题。为什么一切运皆是无常啊？众缘所生啊，苦空无我。这个一切运皆是无常，众缘所生，空空无我，怎么来的？是由三量故，入世观察啊才来的啊。由于限量、底量、自教量这三量的确确实的考察，才得到这么一个确切的命题，就是一切运皆是无常，众缘所生，空苦我，这佛教基本的道理。未有自教量故啊，有限量故，有彼量故啊，这是三量。有这三量，有此三量，正验道理，足有智者心正子受，安之成立，为一切运皆无常性，众缘生性，苦性、空性及无我性，入世等名为正成道理。这个正成道理虽然是有三量而得到这么一个一切运皆是无常的，我们说是命题可以，说是宗也可以，但是它本身是吧，还是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我们看这个前念，把这个法尔道理念一下好了。云何名为法尔道理啊？为何因缘故啊？即彼诸运入世种类，诸世期间入世难不何因缘故？地见微相，水死微相，火暖微相，风用情动以为其相。 何因缘故逐运无常，逐法无我，涅槃境地？何因缘故舍变坏相、受灵纳相、想等了相、心造作相、思了别相？由彼诸法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即此凡而说明道理呀、啊，愚且方便。这是这个凡而道理啊，凡而道理，凡而就是这样，就是怎么样呢？啊，那就是这个地是坚牢的，水是死的，火是暖的，风是动的，这些像，这是外边自然的现象啊。假使在我们靠到我们人事上，无情上，那逐运无常啊，诸法无我，涅槃的境界，这些都能够考察清楚，都能够入实的了知这些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愚切方便，它每个都是愚切方便的，愚切就是相应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所想象的，和这个外境，这个外境可能是外边的，或者我们自己心里所产生的，互相相应，没有错处的时候。或亦如此，或非如此，一切皆以凡而为一，一切皆归凡而道理，令心安住，令心消了，入实名为凡而道理。我们说它呢是比较重点放在这个正成道理上啊。那正成道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啊？我们看下边这个一些师地论第七十八卷里边啊，他说正成道理者，为绕因绕愿，能令所立所说所表义得成立，令正觉悟入实啊，名为啊正成道理。所以正成道理是不管是因缘，一定要说是成立的，不管他所说的所标榜的这些道理啊，都是要正，实际上是正确的。怎么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啊？这有两种，一种是情境的，我们就是正确的；二者不情境的，不正确的。情境的有五种啊，不情境的有七种。情境正确的正成道理五种啊，一则是现见所得相，二则是一直现见所得相，三则是自类比喻所引相，四是冤称实相，五者善情境言教相。头一个是现见所得相，为一切性皆无常性，一切性皆是苦性，一切法皆无我性，此为世间限量所得，入世等类名为现见所得相。这个就是不管你什么道理、什么学科、什么理论、什么思想，所根据的都是事实啊。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因明这个限量，限量是一切量的基础，也是一切思想、一切正确不正确的基础啊。合乎事实是正确，不合乎事实不正确。所以这个这现见说得像，那你我们佛弟子说得这个现见，说得像呢，但是一切不管你所有的变动都是无常的啊，一切变动都是苦的啊，所有的万事万物万法都是无我性的啊，这个是由限量所得的一个共同的认知，这个叫现见所得相。第二个一直现见所得相，那是根据限量，就是根据事实 说得的像，那就是比较是第二步了啊，可能要推论了或者是间接知识之类。无一切性皆刹那性啊，他是有性，敬不敬业啊，无实坏性，忧比能易，出无常性，现可得故，忧足轻种种差别，以种种业，现可得故，忧足忧轻，绕乐绕苦，敬不敬业，以为一直，现可得故，忧持因缘，与不现见，可得彼度。入世等类名为一直现见所得相。前面那个现见所得相可以当下可以正视的，这个一直现见所得相可能当时可以正视的，可能是不是当时可能正视的啊。比如说无一切性，一切性皆刹那性，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刹那的。这个我们是贪因名是，假使再进一步的贪，同频异频的都有问题啊。就是刹那性是吧，跟这个时间啊，我们在说的时候变成文字的时候已经变了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不过是有没感觉而已，就是我们这个粗浅的大料的感觉声啊是没有变，实际上都是在变啊，在变的时候你说什么是什么，你说那个时候了已经不是什么，已经跟那个东西都有距离了。这个再进一步讨论就是会有这种那个情况发生。所以他出这个处无常性可得，但是你看他是有性啊，敬不敬业，无实坏性，那这个就不是当时可以了解啊，因为他是有没有呢，你不是你当现在可以证得到的，就是一定要经过那个比较啊，经过那个，因为这个，我们有上一代啊，我们有下一代，那个就不是当时可以证明。那个敬不敬业，无实坏性，那那个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你说敬不敬业，它怎么联系到不实坏呢？啊、这个也是要。不是现在所能够证实的，是要，但是可以现见所得相啊，来推比、来类比而得到的这种那个结果。第三种自类比喻所引相者，为内外足行聚众，引足世间共所了之。所得生死以为比喻，引足世间共所了之，所得生等种种苦相以为比喻。引足世间共所了之，所得不自在相以为比喻。又复于外引足世间共所了之，所得衰盛以为比喻，入世等类当知名为啊自类啊比喻啊所引相。那这个自类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说那个通频的，就是一个大类在一个归属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引用啊，有这样子的才得到一个正常的道理。啊，比如说引诸世间共所了之，啊，所得生死以为比喻。那当然，我们看着所有的有情，所有的生命，没哎，凡是他生进里头，最后他的结果都是死亡的，啊， 啊，这个可以。或者银珠世间共说了之，说得种种啊苦相啊，这个种种业感到种种的苦果，受时空的局限啊不自在相，或者一般思绪穿梭了种种的情况啊，或者这个政治啊时代的盛啊衰啊民族的盛衰，这个都可以，同类的呀、啊、都可以加以类比，加可以应用。第四个，愿成实相，即入世啊现见所得相，绕依执现见所得相，绕自类比喻所得相，欲说成立决定啊能成，当着实名啊愿成实相。那愿成实相就是综合了前面的啊事实和事实推论的一些道理和引用的比喻，这三个都加在一起的运用，那当然这个正成道理就比较是圆满。第五个，善勤进言教相，无一切智者之所宣说入焉涅槃究竟境界入世等类，当知是名善勤进言教相。那这个是就是佛菩萨他们圣人呢所说的所宣说的一种道理，当然也是正成道理，这是从正面这个正成道理啊所肯定的。下边有七种是错误的正成道理啊，第一个是痴欲同类可得相，第二者是痴欲异类可得相，三者一切同类可得相，四者一切异类可得相，五者异类譬喻所引相，六则非愿成实相，七则非善勤进言教相，没有解释啊。一切世界里怎么他只是把这个不清净的七种正成道理的名词举出来，但举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了，由这个前面那个啊愿成实相，那么可以反过来可以谈，可以了解这个非愿成实相是什么，这个第七种前面那个第五种是善清净言教相，那这个当然是和非清净言教相，有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第六种第七种所说的内容大体用的是什么，但前面那五个讲的是什么呢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一点那个因明的那个九句音的常识了，假如我就把九句音把这七种啊不清净相对比一下，这个我想可以，因为我们后边的知识啊，可能当时还没有这个九句音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九句音了，根据我们现在的九句音来推论来解释啊，过去不知道的。比如说头一种，痴欲同类可得相，同类异类这个没问题是吧，这个我们看那个我们都是我们在这个明能抄里头115页可以看到那个同类异类啊就是通篇异品的意思，既然这个这也是同类无异类是也是虚一些实际论所谈的，你看和这里同类一类应该是一个性质啊。痴欲同类可得相，同类啊或者是通品啊，那就是按那个因三相啊，通品应该是定有性，但是痴欲通品除了定有性之外还除了呀不是定有性的 情况出现，那不是有通类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当然就是可能是有过失的，可能是不清净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九句印里头去找呢，那就是相当于一个第七句啊，第七句通频是有非有啊，通频有非有，一频什么呀？一频有啊，一频，所以这个十欲同类可得相是应该是不清净的。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九句的第七句或者第九句这个情况啊，因为第九句一频也是有非有，一频有非有也是错误的，也是不清净的。那第二个十欲异类可得相，那异类就是异品呢，异品可得相，那就是我们这个第三句，第三句是什么？通品，通品有，异品有非有啊，这应该异品变物，异品有一点都不行啊，那这个有一点点，那个持欲异类可得相，那也是一个错误的正通道理。第六句呢，也是一品有非有，是不是？啊，也是不可以的，也是错误的。第九句也是如此，也是啊，都不合乎这个一品变无性啊。那第三呢，一切同类可得相，一切同类，那就是没有词语了，那就是没有例外了，那就是通一切通类，那是通。通频一定是有的，通频有的是第一句，通频有的那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都是的，但是第一句、第二句呢，一频是非有，而且是正确的，所以应该把第二句排挤出去，就只有第一句和第三句。第四，一切异类可得相，一切异类，一切异类就是一品，就是全部有的，一品全部有的，有第一句、第四句、第七句啊，都是一品有啊，这凡一品有都是错误的，那不看不必看那个通品有没有啊，都可以断定它是。不清净的错误。第五呢，异类比喻，说隐相。这个有六句，这个得要看那个九句音那个比喻，它那个九句呢，入品啊，入殿呐、啊。入夜入觉呀，那个看的才分析清楚。那非缘成实相呢，那就是除了二八识之外啊，其他的那个其中啊都是非缘成实相，都是有错误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古音名，它也有很多这个地方啊是不错的。我们看112页啊，对，要先自为正称道理之所成立。方得成种啊，一定要有根据一些事的论所谈的这个正通道理的内容啊，要有那个清净的，不要那个不清净的，这样说成立的种啊，才是一个正确的种啊。故言为说成立正通道理者，即力量也。焉虽智者，犹欲立 生无常等啊，所称无量，故言虚之。但这个每一个肯定的语句啊，那天下知道，那千千万不数不清楚。那这些每一个肯定的语句，我们都可以说是它是一个种。只要有有法的、有能别的这样一个足意识的语句，都可以算是一个种。那这样说，是无从统计说呀。所以这个所称无量，故曰虚乐。这是从广义方面来谈的。那下边呢，焉自乐者，嫌异他者，嫌异他异，围绕说他众，不明而立众。说自所乐，方是立众，故曰自乐。谁乐？自乐。那谁乐？比较范围广啊，自乐那比较这个范围窄一点啊。围绕说他众，不明立众。说他众，看情况。假如我们说是能破，也未尝不可以立众。所以在那个，也是一些师弟们啊，一些师弟那个讲七一名啊，这个论据论庄严，论庄严的时候就谈到要几个条件啊，要善治他众。不但你会你自己的宗派，是别的宗派呀、你也应该了解。这个言语要圆满，第二个要无所无就是不要害怕，第三个要非常严肃啊，就敦肃，敦肃也是一个条件啊。我们说话不要受别人情势，不要受别人这个。自己遭到侮辱啊，自己很严肃的也是一个条件之一。还有一个因功啊，上来两二句，上来二句大体上这个过去都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的那个算法，它我看一看大体都是这样算的。那所以上来两二句呢，就是随之乐位算一句啊，所成立心算一句，以后我看大家都是这样算法的。上来二句就是随之乐为一句，所成立心一句啊，显立九过，就没有这个中的九种过失，或者说而即成，那说即成有法，即成能别，即立是不成过。是不成啊，是是不成啊，几不啊，是是吗，几不继承呢，哪四个不继承，几个不继承呢，只有三个啊，那个相互继承也算在里面去了。所说成立，即立无相为实。无相为这个啊，这在单位凑了九个数，所以说把那个相互继承也算在这个四不成果里面去。那四加五是九呢？如上所说。有四种意啊，这样说起来，这个即成有法，即成能别，差别性故啊，随之乐为所成立性啊，结果有含了四种的意义。第一个聚而即成啊，这个两个中意啊都即成的，远离四过啊，这是第二个不迷三量啊，也合乎限量比的那个圣教量的。一言之内含其众意， 入世演说方为真理，这样的一句话才是一个真正标准的主，故曰圣明真理。没问题吧？没问题，我下边啊。一切律运立宗者，为二宗所成立义啊，个别摄受制品所许。摄受者是自乐意，贫是种意，故显央运个别摄受自中所许，此中一说一二所立，立论个别虽自意乐，自中所许，故说明众。在下边再引用古因命的预切世界论上的一个说法，稍微来对照一下。因为预切世界论或者说那个显央圣教论，就是预切世界论的简本，他们揭露出来的这两个论所说的和我们过去这个谈这个信义命所说的名词啊，内涵有所不同，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再互相对比检讨一下。这个一百一十二页一切论怎么说呢？说立众者为一二众所成立义，这个二众当然就是自性差别，两个名词，由这两个名词所成立义。各摄受，那这两个名词成立起来啊，看你立者的个别的不同啊，你是佛弟子啊，你是素理学派，是哎，就是来成立这个自性说，是自己的众啊，所许可的啊，所认可的啊，所以这摄受者是自意乐意，品呢就是中意了啊，他品当中讲，他特别引用这个显央圣教论上的说法，是吧？显央圣教论上，因为他是揭露一切世界论呢，这两句话应该是一样的。这一切世界论是个别摄受自品所许，这显央圣教论是个别摄受，下面是一个自众所许，就差一个字啊，就是一切世界论是个品字，显央圣教论是个种字。他根据这个说法，这个品质就是主。此中欲说，这个他一些是对那个先生呢所说的啊，一二所立，依这个自性差别所成立的立论个别，那当然是因为一个名词不一样，当然是所有。成立的那个宗也是一样，这虽自意乐，自中所许，这个说明为主。看一百一十三页，前面所讲这个《非知七律》是在第十五卷上啊，在《显应圣教论》呢，在第十一卷上。以二种所成立义者，自性差别，即之为众说义也。所以这新移民就是把自性差别叫中义，这个自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法是义，差别也就是能别是义。个别摄受自品所许者，能义中体也。两个所立，在古印名称化自性差别叫所立，所以由这个两个所立成立起来的，就变成一个中体啊。古印名是未常不相离性之词，古印名是。没有说到差别性的不相离性的这样的说法，不是古印命师没有说，好像新印命也没有说。你们看看那个 因物生理论有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个不相离性。不相离性在哪里？在大树里面啊。可是慧济大师他们这个说演绎刻章解释，说你们七十九页在这个今天这个不相离性是出现在大树里的，也不是那个印度陈那菩萨天竺菩萨所说的。你看七十九页，一生二中互相差别，何至一处不相离性，方是其中。这七十九页那个大树的最后一行，入论上没有，这个正理论上好像也没有。我只记忆历史是胡因明虽然未唱不相离性之词啊，但是他说个别色受，个别色受那就是看立者所接受的啊，他的思想啊，他的总体所尊所尊所主自性差别，故云各每一个立者他所崇拜的对象或者崇拜的思想或崇拜的教义都不相同，在随那个其他当时有所差别，所以不确定所众众多多这个种子啊，全叫一个所众众多随之一乐故应摄受。这个这么说的每我想我一想每一个肯定语句都算一个种，那不得了，那个是那这个是不是我们都接受不一定啊，不是每一句话我们肯定语句都接受，那是我们接受的是随之一乐的，就是这个是我们随他顺己方式更多，故云自平处自平所许，就是自己认为肯定的，那不是自己不肯定的，那不能算自己的成就。故显言运，故显言运等。显圣人说，彼论即运自中所许，就是平视总意啊，这个道理。有些诗的那个平字也是重要的意思。虽自以乐，自中。所许这个种子书上是有的，但是那个注解上啊其他版本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其他版本上也不算任意修改的，是不是把这个种子也不要，虽自中亦乐自中亦乐，大正上是提定的是自虽自中亦乐自中所许，但他那个注解上他那个辅助上他其他的版本呢、啊、是没有这个种子的，是随字意乐意乐所许，加上四个字与四个字语句也没有一个种子。扁舍许等四种之众第四不过论众，要之以为字中所许，随字意乐不过论众，虽利则轻善解便利，故圣人是立佛法义，或佛弟子立圣人。这个佛弟子应该立佛弟子义啊，啊，这个圣人是应该立圣人是义。这个，但是他这里虽立则轻善解便利啊，这就是我们那个一些时的那个七名论庄严，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善治他众啊，不是。自己光会自己的，那也是要对他的崇拜也要非常的了解。过去我们四五十年